部分呢，就是关于孩子的小孩子的抑郁问题。但是现在大部分我们的家长都不在，除了康姐，但是你还有时间，你放心。因为呢，如果我们说孩子这个抑郁的问题呢，是三岁四岁以上比较明显，所以呢，如果这部分我就跳过去了 ，OK， 所以就可能是集中在前面再多一点点的分享。这个也是上一次的一个的 slide 啊、我们说正常的情绪感冒啊、不像我现在是重感冒，情绪感冒就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的，正常的伤心。正常的哀动，然后如果你发现一个轻度的，就是某一的方面你受的是损害，之前可能是脂周异常的功能还可以，你可以上班，你可以上课，你可以在家里面干活，影响你的情绪，你的思维，就是觉得哎呀不开心了，或者是我现在好像不想见人呢，这是很正常，都会遇到的，很多时候是环境的因素影响 ，OK。但是你慢慢如果不管它，这种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受的损害我们说可能是轻度，轻度的话呢就是心理治疗就比较重要，就是可能时候真的身体机能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是一些的辅导，不单单是不是他说你看开一点啊，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些的心结，或者是你过去可能经历过一些的影响阴影，就把它解开了 ，OK， 然后就好多。如果越来越严重 ，OK， 轻度到中度，然后严重的话，我们通常会鼓励就是有药物。因为如果是中度更严重的话呢，很多就是已经生化影响，就是你的大脑里面生化作用已经失调了，我们需要药物。但是我知道在国内或者在香港，如果你单单吃药，你不会太明显你的抑郁可以跳出来，因为在国内不太有心理治疗，就是吃药。我也认识了几位在国内已经开始吃药的朋友们，如果单单吃药他发现没有帮助他们，就是没有把这个生化失调更严重，你明白吗？这没有恶化，但是没有帮助他们能够跳出来，特别是已经去了是可能是遗传或者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认识有一些已经吃了一两年药，但是他觉得作用不大，因为可能有一些的特别是年轻的，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说高危一族的年龄层是几岁到几岁，抑郁的高危年龄层25到44，可能你说还没有到，但是还没有到你就经历的抑郁，因为就是在特别是在国内你念书高中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已经把你拿得紧紧了，然后可能再加上你在性格的塑造或者是在读书的压力，在还有家庭里面的一些的困难你要面对，你发现你整个压力的已经提得很高，然后好像你的那个线要断了，所以就是你出来之后还不到25岁，但是你可能已经经历第一次的抑郁 ，OK。但为什么你25岁之后的抑郁更严重呢？上一次说了，你要面对可能是毕业能不能毕业、找工作、换城市、结婚、单婚、生孩子不生孩子 ，OK。所以你往后的这个20年里面你面对的变化，人生面对的挑战是很多很多很多，两三年又来，你就是感觉给我一点空间让我可以舒服一点好不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高危的一族是25到44 OK。 如果是你年轻好像那个年龄层的话，通常我鼓励20到30岁或者35岁，很多是心理治疗，可能是性格上一些你要调，或者是你怎么去思考你的情绪管理等等，要调的话就是心理方面，就不是吃药方面 OK。 这是上一次的。好，我们先一部分说种类，不同的种类。一般我们刚才不是短片里面介绍的，我是比较单一的抑郁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OK。这个是一般你看见有明星啊，他们告诉你我有抑郁症啊，通常就是这种很单一的，没有其他复杂的 OK。 好，如果有七成的人呢，当他有抑郁的话，同样会面对焦虑症。你知道什么是焦虑吗？是什么？夏荷，你点头。
就是一直处在一种很着急的状态。
嗯哼。
就是很慌张，然后在想今天要做什么，或者几个月之后，或者之后还没发生的事，但是你已经很着急。
对，这种感觉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已经现在在担忧。OK。抑郁呢，通常是以前发生过一些的事情 ，OK， 比如说可能是读书的压力，可能是家庭的问题，父母的婚姻不好，是以前发生过的。如果你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的影响还没有离开你，这个是抑郁，就是停留在过去。但是焦虑就是我把将来的，啊，就是可能是三个月之后我能毕业吗？我的论文可怎么样了？一年之后我能找到爱人吗？十年之后我还能生孩子了吗？很多的焦虑你在之后的你现在已经想了，然后我就担忧担忧担忧，我就紧张紧张紧张。所以呢，抑郁是停留在过去对你的影响，然后焦虑是什么呢？将来要发生的事我现在已经先担心，而且是过分的担心。 OK， 影响你的就是焦虑。所以呢，有七成人呢是同时在有焦虑跟抑郁当中，就是好像那个摆钟，过去将来我过去我脱不了，将来我很担心，过去我脱不了，将来我很担心。 OK， 但是呢，通常面对抑郁跟焦虑的人呢，我们说你要学一样，活在当下， Here and now，活在当下。因为现在你要面对的只是你看不清楚，因为你是担忧将来的，哎呀明天我怎么样了，或者是昨天我很不高兴，但是今天呢你看不见， OK， 你就是被影响了。所以你要学习就活在当下。好，这个是焦虑。如果是抑郁的话，吃的是抗抑郁症抑郁药， OK， 但是如果是焦虑的话，也有抗焦虑的药，是两种不同的。 OK， 抑郁呢是基本上你每天要吃的药。 OK， 因为是大脑，等一下我再分享一点点，因为是我们刚才说是大脑失调嘛，说你吃的药是精神科的病的药，就是你要帮助你这个大脑这个分泌要平衡。但是如果是焦虑，如果你焦虑越来越严重是一个病症，你要吃的是抗焦虑的病，是放在里底的，是不同的。就是有需要你发现你身体已经有反应，我们说是anxiety attack， 或是真的是 anxiety or disorder， 你的身体就控制不了，好像现在我要心脏病的感觉，我的手我的呼吸我控制不了，就是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左右过了最紧张的一个部分就好像没事。但是最重要的二十三十分钟呢，你觉得你要差不多要死了，当然你要看医生，证明真的没其他的问题，只是你的焦虑影响你的身体受不了，不是你的意志，是你的身体告诉你你已经受不了，你就要吃药，就是放在你的舌头下面那个药呢，很快五分钟之内放松你所有的神经，然后希望你不会再有这个 anxiety attack。OK， 所以两种药是不同的。抑郁基本上你每天要吃，起码要三个月，医生在评估。然后如果是焦虑的话，就按照你的情况，忽然间我来了，哇，我考试现在我来了 ，OK， 或者是我要面对什么很要面试，哇，我的身体紧张的我根本控制不了，你可能要吃药帮助你去放松，两种不同的药 ，OK。另外一种呢，就是躁狂抑郁症，有听过吗？有一些听过。这两种的就是本来是抑郁 OK， 如果这是水平线，抑郁是怎么样呢？在下面的，对不对？就是我心情比较好一点的，我只是还是在上边，刚盖个水平线，你没有，还是没有感觉特别的高兴，就是还可以啦，还可以了。但是到你的抑郁时候，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好一点点哦 OK 了，就是在下面水平线下面的是抑郁。但是躁狂是什么呢？
水平线以上的，就是这种。我很嗨哦，很亢奋哦，然后还可以，今天不错，一般呢，但是他说的一般还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OK， 很亢奋啊 ，OK， 那当你两种的病症都有的时候，那是什么呢？英语是 bipolar， 就是怎么样了？呜呜，你可以想象，他的情绪的波动更严重、更厉害，因为他可以最低，突然间可能是两周之内提到最高、最亢奋的时候。可能是再过两三个月他又最低，低到他觉得我告诉你我现在要死了 OK， 所以呢摆脱了呢他一个起伏的负担是很大很大 OK。 如果刚才我们说抑郁是在下面的我不知道在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理解的亢奋 OK， 在亢奋的方也是比较高的那个点的，会出现什么的情况，有没有可以分享的？你认识的亢奋，这个亢奋不是很简单，我 emotional high 这种是真的亢奋的这个程度，你认识的有没有，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亢奋，或者是真的是那种的躁狂，或者是狂躁，两种都可以，有没有？不认识 ，OK。如果你在亢奋的那个情况呢通常呢你觉得他是情绪非常的高涨，还有过分乐观 OK。 过分乐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忽然间你觉得哇，我银行里面很多的钱，我可以随意的花钱，里面我不用去计价，不用去预算，或者是呢你忽然间你的自我膨胀得很厉害，你觉得是高富帅，你觉得你是倾国倾城的代美人，就是你在那个亢奋的里面自我膨胀，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你觉得过分乐观的一个地步，就是超过，比方说我不提名字，因为是我认识在德国其他的我认识的人，他告诉我他国内的爸爸明明已经现在是差不多破产借贷已经超过几十万，就是每个月要还的利息都已经几万，但是他还是要借钱要做生意。如果我们正常的人觉得不行啊，你现在还要还对不对，把这个每个月的利息你要减，但是对他来说我很乐观啊，应该可以啊，我一终身你就可以赚回来的，过分的乐观已经超过可以去reason 是怎么说，可以去理性计划的，那就超过的了 OK。 还有呢就是在你看亢奋那个阶段里面，通常你真的不需要睡觉，是在生理上你不需要睡觉，也是一种的失调。在抑郁的时候你睡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你还是觉得很困，不愿意起床。当你在亢奋的情况呢，通常四个小时你就觉得已经很够，然后你是真的很精神，你真的觉得不需要睡觉，你真的觉得 I'm very functional， 我还很功能性的，我还可以他以为可以做到上班念书干活什么什么什么的 OK， 这就很亢奋，你要他睡他还是睡不了，不能睡觉 OK。 还有呢节奏非常的快，说话呢是不停，他的脑袋转得很快，基本上呢你跟这种亢奋期的人谈话你觉得很辛苦，因为他一句跳到第二句，其实他里面的脑已经转了很多遍，你觉得前言不对后语，然后你觉得你说的已经我跟不上，然后他在这里很笨，因为你跟不上他的速度 OK。 而且呢在亢奋的这个情况，他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刚才说了我很多钱可以花，我是搞革命的，我什么都可以做的，我是来救你们的，真的很多的自我膨胀都是在亢奋的时候。如果是 bipolar 这些两种都有问题呢，就是他容易承认我在抑郁的时候，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抑郁的状态，我要睡很多，我的反应很慢，我所有的思维都是很慢， 他不喜欢，他觉得没有这种的 functioning， OK， 没有这种功能。但是当他亢奋的时候，他非常的享受，因为他觉得我能够追回我以前之前在低潮的时候我做不了的事情。以前我可能是写作业，我一张纸两张纸都写不了，哇，我亢奋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是一本书了。他觉得我能够追回我之前的时间， OK， 所以在亢奋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反正他享受他亢奋的这个阶段， OK， 不用睡太多，但是我很能去发挥我自己的。但是在抑郁的时候他容易去接受，容易去抗病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在亢奋期他拒绝，我现在是有病，反而是现在才是我能发挥我的才干才华， OK。 所以呢，如果是 bipolar 的话，通常他愿意吃抗抑郁的药，但是对不起，bipolar 是两种药都有吃的。如果你只是吃抑郁抗抑郁的话呢，有一个难题。但是你在低的时候抗抑郁是什么呢？帮你提高吗？但是如果你在高的时候你在吃抗抑郁的症状怎么样啊？再提高啊， OK。 所以呢当然不是说bipolar 这本来是刚才说是这种的很大的起伏，它只是帮助你这种，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水平线还在，但是吃两种药它是帮助你，这个幅度不会太大，还有起起伏伏。但是你不吃药的话呢，就是这种， OK。 所以如果是 bipolar 世界上通常有1%的人有这种情况，通常吃药的时间比较长，我不能说是一生一世，但是比较长时间去吃药，因为你要调啊。那每一次他病房的时候这个周期是可能有变化不同，所以他一定要跟进。上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分享，就是刚分享到白破了，然后有一位女生已经很勇敢的之后跟我说，师母，你刚才说的亢奋这个情况就是我。她已经承认我应该有白破了， OK。 之前呢她只是承认她意识到我有这个抑郁，但她不知道因为在亢奋里面也是这个问题，就好像刚才说了，她只是以为我回到我本来的我，不知道这是这个亢奋，然后下一次呢另外一个下调， OK。 所以呢要注意，而且呢 bipolar 绝大部分是遗传里面有影响的， OK。 所以你这家族里面可能有一些的在生化作用里面的一些的失调的情况。好， bipolar 有没有问题？ OK， 就是两种的放在一起同一个人， OK。处境性的抑郁，处境性的 inner situational depression， 那这个是很普遍的，就是一般人很容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那种，比方说我刚刚来德国学语言是很痛苦的，每一次当我踏进这个学校里面，我已经感觉我的身体有反应，呼吸困难，然后嘴巴干裂，然后不想见人，你一准备退后，不想去这个房间，这就是 situation 的身体在告诉你你有反应。或者是上班的人呢，最有反应是什么呢？在礼拜天晚上我想到明天我要上班了，我就开始抑郁了，就是我不想见我的老板，我不想面对我所有还没有完成的一些的档案，我的心情明明是挺好的，我就唰，就已经有这个情况。我知道唐明现在是不是已经我不想上班了，还是抱着我的爱女我的闺女已经很享受，一想到上班我就唰。那 situation 是很生活化的，每个人都有。比方说有些的妈妈，每一天早晨我要想着我家里面干不完的活，我都已经很低沉了，最后我就逛街一想到时间到了我会回家做饭的，你的情绪又很容易， OK situational。 但是如果这种困扰呢是越来越严重，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你的分泌的影响，3-6个月通常像你说的自然会调过来的。 但是如果超过3到6个月你还不能调过来，这是不人自动的反弹，不能调过来，很容易就下调到抑郁。 OK， 所以呢，如果比方说你回想你刚刚来德国头1-2个月很新鲜的，哇，很有兴趣啊，跟国内的文化很不一样，你很兴奋，但是到3到6个月你开始感觉没有什么新朋友，再没有中国的菜我就死了，我不攒上吃面包了，等等等等，最难过的就是刚刚半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过这个点呢，你身体、你的思维、你的情绪等等调得过来啊，还可以，都可以了，过了过了 OK， 甚至很生活化的这种 OK， 这个是处境性的。反应性，那反应性呢，就是你知道你不开心的原因地点 OK， 比方说如果我给老板要解雇了，被解雇了，或者是我面对离婚的危机，或者是我刚刚患了小产，一定不开心，对不对？刚才说了嘛，我有正常人的情绪反应，我一定有情绪感冒，是很正常的。我知道原因是什么，我知道是什么时间。比方说，如果你经历过小产的人，我经历过，我知道，很自然，你过的这个日期，你还在想，如果现在宝宝还在，现在在我肚子里面应该是4个月了，或是应该是6个月了。一个是8个月的，你会回想的，然后你很容易就抑郁，因为你还是有一个时间的起点啊。如果现在宝宝还在会怎样呢？啊，如果现在他出生了，他应该2岁，如果你还不能离开的话，所以那就是你知道原因，但是正常的不开心，正常的时间过了，比方说刚才说可能是半年，我还在这种状态，我就是已经reactive 反应性，就是我已经跳不出来了，明我意思吗？比方说如果是离婚，离婚通常你面对的抑郁的危机可能是2年，你家人挚爱，你的家或者是你父母、你的孩子、你的配偶离世是最痛的，起码有1年的抑郁不开心 OK。 但是如果过了2年、3年，我还是在这个很低很低的低谷里面，你已经知道我是在这种反应性，因为每一次他的生辰、死忌、过年、圣诞所有的节气，我想起他我就低沉了 OK。 头一年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过了头一年，那还是在低谷里面，我们称是反应性，就是你应该可以慢慢恢复的，你没有了 OK， 你是知道原因的。好，另外内因性的抑郁，这个是生理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之前都说了，就是你里面大脑里面一些的分泌就是已经失调了，失调的话就是影响你的你不想的。比方说女生很多经历的是你月事的时候金钱的痛症 OK， 或是你金钱留在你在月经的时候已经很痛，然后你是有情绪反应，或者是你月事之前有几天你的情绪特别不好，就是生理上你控制不了，我明明你去啊不错不错，突然间2-3天你控制不了 OK。 所以呢这要等一下再有机会再说，你很容易我先说是产后抑郁 OK 不单单是康杰拉还有其他，就是产后抑郁通常出来的就是你的里面的分泌是就改动很快，因为之前你怀孕的是很多的分泌嘣嘣嘣嘣嘣陪增的 OK， 但是现在你又生完之后你就是突然间减少了，很容易这种失调是影响你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生完之后有一些的情况出来影响你，很多人以为呢产后抑郁只是刚刚你生产的头2-3个月，头2-3个月是最容易有产后抑郁，但是通常是1年之内都有这个可能性。好，当中做妈妈的不多结婚的不多，但是根据你们知道的产后抑郁有什么的情况， 有一定有 study 过的。有什么状况会出现呢？产后抑郁有没有可以分享的？唐明，你一定有研究过的。我不是说你要预见，我说你有研究过。有什么情况出现的可能是就产后抑郁的警号？
我之前听朋友说过，他那个神经比较紧张，尤其是对小孩子这些神经反应。
还有呢？什么是紧张反应？每个人是很主观的，你怎么知道他是过分的紧张？掉在垃圾桶里面。OK， 这是很严重的，已经很严重的一种的警号。还有没有？
还有的就甚至
嗯哼 OK， 这是一些很严重一些的警号，就是每天的情绪你控制不了就流眼泪，你觉得很绝望，特别是如果这个 baby 你不是你预期来的， OK， 就是 unexpected。OK， 所以你结婚的人呢，你要小心，你不要做爸爸的，不要以为哎呀我们有的就好了，你不要单方面的以为，如果做太太的没有这个预备，突然间来了，他觉得是晴天霹雳的，我所有的计划都没了，他觉得是抑郁的。 OK， 很容易的，对，就是他觉得所有的他的想法他的计划，比方说如果现在是请你有了，过两天你还去非洲吗？然后就这样抑郁了。你带着肚子呢还去非洲？就是很多的妇人突发性的你要面对，你要改。 OK， 睡眠 OK， 就是如果孩子 baby 能够睡得好，你自己还不能好好的休息睡眠，你还是觉得很紧张，很容易记性，要看看他你才安心。 OK， 你不能安心的去睡觉。还有就是你觉得自己很没用啊，我是个没用的妈妈，我是个失败的妈妈，别人的孩子都当得那么好，别人的孩子都是那么容易带，为什么我的不行呢？是我的问题，是我错。 OK， 内疚。 OK， 当你发现自己是这个很没用的妈妈的话，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的信号，或者是把所有的愤怒放在孩子身上。 OK， 所以就是一些在产后抑郁里面，为什么说不单单是头两三个月，头两三个月是很明白，因为很多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头两三个月太顺利了，忽然间你到六个月的时候问题才跑出来，你就觉得哦，我还以为我从此以后就可以很顺利，孩子到六个月身体有变化不同的嘛，然后睡眠坐姿什么都变了，你就觉得你控制不了，你整个情绪会跑出来的，所以要注意啊，头一年。 OK，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的太太如果有产后抑郁是生理上，那么在更年期的时候也是这个分泌的变化很容易，这个中年的抑郁是跑出来的，是更容易。 OK， 好，回到季节性 SAD SA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在德国也是很容易有的。这个是什么呢？据你们的理解，为什么是冬天才有的？什么缘故？没有太阳。为什么没太阳跟我有抑郁有关呢？嗯，哇，天天我还可以啊，我还可以出门呢，那为什么冬天没有太阳影响我抑郁呢？那没有光又怎么样呢？光阳光是能够气质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种是褪黑激素。 OK， 为什么现在动物可以是冬眠的？又是没有阳光，它有个褪黑激素影响它，它的活动就慢慢的少，然后可以不吃不动，然后就是睡觉过那个冬天。所以当太阳阳光白天太短太少的话，我们没有阳光，你感觉整个人 放慢，不想活动，我是还是懒在我的床里面不起床了。我的心灵愿意，但是我的肉体却非常非常的软弱。明明床到每周都说三点钟崇拜，我看这个钟两点半，我还是哎呀，多赖一赖吧，再躺一躺吧。啊，神的救我！你感觉你整个人的身体活动力很慢很低 ，OK， 又是冬天阳光的缘故，所以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晒太阳。今天早上非常好的太阳，是为什么要你要在窗户旁边？那不是说你的双眼要看这个太阳啊，你换了你的眼睛，你不要跟我投诉，这是你的很正常，在外面你要走路。散步，最就是在比较轻的抑郁症里面，我们也说有一个 walking therapy， 就是你去散步，天气好的时候有阳光的时候你就去走走，每天你能够在阳光下面走散步20到30分钟已经非常好，因为当你散步你慢慢有阳光你就怎么样了，你走路抑郁的那走路是这样的，但是有阳光会怎么样，你慢慢抬起头来，你看看，那身边的声音比较多，人比较多，你觉得温暖比较舒服，你可很自然的抬起头来，你再看周围的人，然后看见创造，你觉得舒服多了 ，OK。所以呢，有一些的治疗就是你要照灯，有听过吗？如果冬天长期没有阳光，就是去年其实阳光不多的，去年的冬天，你要。照灯，就是很特别的灯，不是现在的这种 ，OK， 很特别种的灯，就帮助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个褪黑激素里面的这个分泌 ，OK。所以现在好多了，他们装束之后已经是亮的，不是黄的，已经好多一点了。好，这是冬天的，很容易。所以呢，过了这个冬天，春天，你发现那个怎么说？头一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呢有一点点阳光，不管它是几多度都跑出来的。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在冬天有阳光是很难很难很难的。OK，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 ？OK， 因为呢，本来是后面介绍很多是小孩子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其他的家长，我就不说了。因为孩子的抑郁是有的 ，OK， 但是也不是单单是孩子就是不开心那种情绪，因为孩子不像大人。他会告诉你我每天都哭每天都不开心，小孩子没有，但是小孩子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就是躁狂也是 OK， 就是一种情绪失控，然后呢他也真的有他的抑郁，小孩子呢就是100个里面有一个是有抑郁的 OK， 通常我们不会让孩子吃药，就是很多其他的方法，但是我现在我不是说了，抑郁少年青少年的时候也有，你们有青少年的时候有抑郁吗？有统计，就是如果你是20来岁有抑郁的话，很多时候你在青少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种体会。OK， 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有一些要学的管理情绪或者思维想法，跟学校、跟家庭、父母一些个互动，如果有一些的事情你没有学。健康的学会的话，你到20来岁你就会出来的。OK， 有一部分就是跟成人一样，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呢是青少年特别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了，我再不读了。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青少年期有没有进入这种的状态出现过？因为如果是在青少年期，就是12到17岁里面，10个里面有一个，很多的。刚才说儿童是100个里面有一个，青少年10个里面有一个，为什么？
激素。
有其中一部分青少年期12到17岁是什么？青春期，也是分泌的荷尔蒙的分泌，所以为什么有些的孩子你觉得刚刚你觉得还高高兴兴的，突然间你今天那个情绪就，因为他每天的情绪还是波浪一样，有那个荷尔蒙的影响，有一半的部分，另外一半的部分的是什么呢？ 自我开始要建立记性。OK， 如果你发现你回想你自己啊，可能是几年前呢、啊，特别是国内，很多时候你要证明你是不是个自我自信的人，可能都是从学校里面，你能不能拿高分，有没有好的评估，能不能进到重点学校，很大的部分都是学校那个部分给你。OK， 就是很多那种的压力比较。然后在家庭里面的家长给你有没有一种肯定，我有没有经历父母给我的肯定，就是在感情上语言上给我的肯定。如果父母给我的都是学校里面我的成绩成为我有没有价值的话，那你双倍的压力都是在外面的，都是学校的。 OK， 然后你个人怎么看自己呢？可能是外表人际关系，但是也逃避不了，也是回到学校里面中的比较压力。所以为什么在国内要面对高考，你觉得哇那种压力真的我在几个月我听，就是在有一个同学他在国内那个学校大学不是高中了，大学第一年每年自杀的人挺多的。我也觉得奇怪，我哈、啊、不是应该在高中的时候不能考进大学的时候自杀吗？就是考进了第一年又已经拉得很紧了， OK， 还是很多的压力，怕追不到，然后就是这个自我健康的自我建立不起来，还是避免不了都是自杀。我对我来说，我不是国内的，虽然我有点惊讶，但是对你们来说可能你为什么出国之后，咦，明明出国之后这种念书的压力没有国内这么严重，为什么还是感觉到很痛苦，身体上心理上都有这种反应，可能你带过来的是国内已经带过来你的整个状态，明白吗？ OK， 所以你在像青少年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情况，那你回想你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情绪，也不要觉得很奇怪，这个不说了。好，中年刚才说是我们25到44是高危的一个年龄层，但是呢到35到64岁是另外的。在这个年龄层呢是中年呢，我们说是慢性的抑郁，就是本来以为已经过了啊，我过了人生不同的阶段了，哦，现在35了吧，结婚应该也结婚了吧，生孩子已经决定生不生了，已经比较似乎比较安稳，但为什么还有中年的这个抑郁呢？因为你生命里面还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OK， 当你35到65，你人生你开始到了不同的 bottleneck。 OK， bottleneck 国语普通话怎么说？
瓶颈期。
什么
瓶颈？
瓶颈。 OK， 很难记。你人生你觉得已经哎呀我突破不了，我已经停了。 OK， 可能婚姻里面我停顿了，在我的事业里面我停顿了，在我的人生一个个发展我停顿了。停顿不止还是什么呢？很多的问题出来了。当你若是中年40到50岁，你有孩子的话，你的孩子几岁啊？青春期。所以为什么你回想几年前你青春期的时候，你父母根本没时间管你，一管不了，二你不想他管你，第三他自己也要去面对中年很多的危机，很多的困难瓶颈突破不了，他根本没这个精力去管你。 OK， 所以呢在中年里面抑郁的也不少，特别是女性更年期特别的危险，高3倍。刚才说是生理上的影响，所以呢以前我们做年轻人的时候发现妈妈今天不对啊，不对劲啊，我们就会说哎她来了发作了，就走了就避开了，你还会想着哎妈妈的更年期了差不多了。后来的妈妈我们也学懂了，不单单是妈，还会谁啊，爸也是哦，哎到某一个年龄发现爸每天回来就是骂人，然后就是 不是看粪，就是这是骂人。然后你也会说，哎，班里也是更年期吗？我们这也会以为班里是不是现在非常的那种的狂躁 OK。 好，在女性更年的更年期里面，当然呢就是我不说哪一种，现在也不多是更年期的人，我不说这点，我只是提一提男性抑郁，男人的抑郁。那这个呢跟女人的抑郁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一般我们说的那种每天流眼泪啊，告诉你我今天不高兴啊，情绪很低落了，不想见人啊，然后会告诉你我会自杀了等等，就是很女性化的那种的经历。但是男人的抑郁呢又另外一件事，我们说呢是男人的抑郁是一种隐藏的 OK。 为什么是隐藏呢？从小到大男生的情绪父母是怎么教他的？做男生的，对呀，你是这么吞人，没有表情，就是就哭的，不能让人看到你的表情变化，否则你就所有的底牌别人都知道，不行，你要掌控，你要掌控就要没有表情，控制不要表达 OK。 如果你有情绪或者是你有忧伤的感觉呢，都是一个弱者 OK。 所以呢我们的男人是很痛苦的，从小到大的训练都是不可以有感情，一种要流露，当然是负面的那种 OK。 压力也好，不满也好，或者是一些的爱上也好。所以当到中年的时候，刚才说了很多的瓶颈，是不是他突破不了，然后呢开始呢就不同的情况。第一，通常呢是比较抽离人群，就是人际关系里面慢慢的抽离，过分的投入工作，这是第一步，很容易的。问题是我们的男人呢已经有一个你扣了他一个名字，就是你本来就是这样吗？男人就是很喜欢一个人，没有朋友，就是很孤独 OK， 就是很喜欢 workaholic， 就是工作。我们以为他就是这种，所以呢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发觉他是一种抑郁的状态出现，他其实做回他自己，他一直都是这样 OK。 特别是身旁边的老婆，就是说你又是这样的，这些那边都是这样，他不会发现哎，是可能是抑郁的可能性 OK。 为什么要抽离人群呢？女生的比较容易，你不开心啊，找找你的贵重密友 OK， 你就啊哭一个晚上啊，诉苦两个小时，你就等啊舒服一点了，舒服一点有人给你一个提示，我擦擦眼睛，好多了好多了，这是女生嘛。但男生不会的，男生那个两个小时干嘛呢？没有那么坏，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角落里面呢吞了吧，所有的情绪不开心的就都吞，而且不会去想我现在是什么情绪，我就不管不理，我就吞。然后呢我如果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发呆也没用，然后就干嘛呢？工作，起码我也写的生产productivities， 我也写生产力。那你的女人哭哭啼啼干嘛呢？什么都没干没用，起码我去干活，我有生产力，这是男人的想法 OK。 但是呢如果是真的越来越抑郁的话，本身应该有的一种的哀伤就没了，不能哭，哭泣发怒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呢？以前我有一位的弟兄认识了他超过20年了，当时他已经50多岁，他妈妈是80多90岁，他弟兄在多伦多，他妈妈在香港，妈妈是突发性的离世，没有任何的现照。如果他接受不了，他非常爱他的妈妈。如果是女生很容易，我就哭了哭了哭了哭了，哭了一个两三个晚上已经没事。像这个男的，刚才说从小我就觉得不能哭，不知道怎么哭。我在辅导室里面，我看过几个男人，我为他痛苦， 也是同样的，配偶离世，妈妈离世，他不懂得去哭啊，就在他里面这几十年没有流眼泪这些东西，要他哭哭不出来，而且呢身体的反应太过，因为他没有正常去发泄自己的情绪，要他哭的时候他是好像这个 panic disorder， 整个身体在抽搐，然后在发抖，哭不出来，我真的很心很痛苦，我告诉你。所以男生啊，我鼓励你，如果情绪需要的话，你不要再吞，你要流露，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你一个人默默的流眼泪也好，你不要再吞。到你中年你不能哭是很可怜的，上帝给我们有眼泪，创造眼泪是给我们抒发我们的感受的，是可以有抑制的作用。所以呢，当他不能否认，还不能 OK 不能再哭的时候，没办法的，另外一个极端的情绪就跑出来了，愤怒。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觉得男人不能是软弱，什么是软弱？哭啊，然后是告诉你我不开心啊，我现在需要人安慰啊，他觉得这是软弱。反而另外一面，我要打人，我要有怒气，我要争取 aggressive。 奇怪，是文化上容许男人有这种的表达，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说是健康，是文化上有这种的表达。所以呢，当他们不懂得去表达他的哀伤，应该哭，不懂得去哭，不能哭，反而呢，另外一个极端的情绪跑出来了，就是怒气。所以为什么你觉得这怎么可能是抑郁？每天回来在骂人，骂得狗血淋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滴眼泪。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OK？ 所以呢，你回想你爸，你中年的爸爸的时候 ，OK？两个反应，一从来真的继续的寡言，继续的没有表情，冷冰冰的，或者是忽然间有几年，哇，凶得很，好像完全是失控的。如果这种状态就是真的抑郁 ，OK， 这不是单单是工作上有压力等等等等，因为在男人里面有一个很严厉的自我批评，最后他只是跟自己说，我是个失败的男人。我的家照顾不好，我照顾不好我的家人，给不了他们幸福，我是个失败的人。基本上他不会再说是工作上的，一定是在家庭里面，当他觉得我很失败，这种自我批评呢，是他把他自己打死了，你明白我吗？他把自己打死了。如果身边的人配偶不理解儿女不理解，再扇他一脚，你本来就是没用，双倍的这种的受伤，然后他就更抑郁。所以呢，为什么最后你发现就是注意力、失眠、体重的失调，就是好像女人啊会到这种情况，然后他会麻醉自己，为什么抽烟一些的瘾啊？越来越严重 ，OK， 又是他要逃避。刚才我说这个男的，他妈妈在香港离世，他在两周里面瘦了10磅。作为一个50岁的男人，两周里面瘦了就是超过5公斤，是很严重。他嘴巴上常说没事，又是习惯性的没事，他根本不觉得，感觉不了他自己里面是哀伤。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告诉他的体重告诉你，对不起，你只是在抑郁，你没有胃口，你吸收不了，不能睡眠，每天睡眠的时间不够2个小时，那干嘛呢？就是工作，逃避，不准去想 ，OK。所以呢，也是很多很生活里面面对的挑战。我们上有脑，下面还有子女的，很容易在中年的抑郁。很多问题是女生比较好一点，愿意去求助，但是男人呢，80%都不承认，然后也不去寻求帮助。刚才说在国内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借贷很严重的，他还是不愿意去看医生。然后另外一个学生的爸爸他的舅舅已经在医院，就是所有家人在要带他去医院，在医院里面做了一个 抑郁很简单，那个调查就是上一次我跟你说的有几条的问题，然后你自己去计分，所有报告出来它是重度抑郁，但是男人嘛，五十来岁，我没有，他是去没有，他就走了，不愿意去看医生，不愿意吃药，所以男人抑郁难在他很难去承认，很难去求助 ，OK。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家人，或许将来你身边那个男人有一点点情况出现，你不要再觉得他不是抑郁，是他另外一些的问题 ，OK， 就拉过去。其实很多呢，是我们需要在身边来支持他、帮助他、来肯定他 ，OK。好，老人也有 ，OK。老人呢，我就是提两点呢，就是疾病，就是开始很多老人病出来了，然后他身体真的这股痛让他很郁闷，还有的是很多的创伤跟刺伤，就是很多他的老朋友死了、过世了 ，OK， 家人。配偶最伤心，最伤心当然是孩子们比他们先过世。OK， 如果你想知道你在国内一些的老人家或是你年长的父母有没有抑郁，你可以问我了。另外一个问卷，这是特别是给老人家做的，65岁以上 ，OK， 是另外一个问卷，就是有没有这种的抑郁的那个状态。OK， 所以呢，今天的题目真的很郁，人生何时不抑郁？从小孩子到年老都有这个机会，所以为什么刚才那个短片说是侍卫里面第二号杀手，很容易，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办法去面对。下两次呢，我们会再说怎么去关心有抑郁的朋友家人。OK， 刚刚在Kasaya，我们已经刚刚开了个群，就是。有一个姊妹已经回国了，就是两三年前就回国了，本身她在国内一直有吃抑郁症的药，抗抑郁药，硬撑了几年，然后毕业回国还有在吃药，就是一直是很严重，因为她父母其中一方是很严重的精神病，所以有一部分是遗传。刚刚她妈妈也是离世了，她要一个人去面对。所以最后我们在德国嘛，他已经在国内，有一个回国的姊妹，也不是同一个城市，他已经尽量每天打那个电话给他，他也觉得很辛苦，要一个人去关心抑郁的人。如果你真的是经历过，你要一个人去关心抑郁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抑郁是高度感染的，你跟那个抑郁的人联系，很快不到10分钟、15分钟，你就跟他怎么？所有都是黑的，你感觉也是很郁闷，所以你要关心他的话，最好一个小的团队。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群，就是国内一个姊妹，然后我还有两个科斯拉的妈妈，就是认识这个姊妹这本人，在这个群里面，我们来联系他。OK， 刚刚葬礼已经结束了，然后面对很多很多生活很实在的挑战，我这个群里面我改了一个名字。就是与你陪着你走，我们坐着陪同抑郁的人来同走。 OK， 所以呢最后两次怎么去关怀你身边有抑郁的人，或者是也是反过来说怎么预防你自己有抑郁，这个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几个方面，从我们的生活 living style 开始。 OK， 身体检查、睡眠、压力、饮食、运动、社交、创造等等，就是不同方面你要去平衡预防你自己。 OK， 所以下一次如果说你要治疗，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身边，也帮助我们自己。 OK， 好，今天自恋的比较多，但是呢就是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你身边的真的很多很多有抑郁的，不同程度的，正常的那种的不开心、情绪感冒，到真的有轻度、重度的啊。因为每一次我讲完这个讲座之后，我发现不单是听的人，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在国内我认识的人怎么很多，因为在国内我们的很多人为什么很容易抑郁啊？就是没有心灵的教育。 特别没有信仰的人心里面更空虚，更就是更容易去有这种情况。